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续沙龙的主持人玉宁，欢迎大家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其实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录制伙伴我们欢迎前科技部长陈良基，现在台大算是退休的状态。
对对，台大名誉教授。
是，
对，玉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以前都叫他部长，但是因为已经卸任应该有2年多的时间了嘛。 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叫他教授好了，因为我觉得教授比较亲切而且我以前对部长的感觉就是，虽然他身为部长的角色，可是每次跟他聊天啊，我都感觉到老师的存在，就是很愿意陪伴我们，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基础的一些原理。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请陈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是因为最近半导体的股票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在想，就是说我们只知道台积电很强，但是到底它有多强，这样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短期效应吗？国外的股票分析师有认为，就是台积电的股票成长的幅度其实还是蛮高的，但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来看，其实硬体相关的领域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的世界它还需要创新的主题会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请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到底为什么台积电最近会被大家如此的看好，而且它都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国外的好几位分析师都还是说空间还是非常大。博士，
是，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续沙龙这个玉宁的节目啊。那因为好几年没见了，所以也很高兴一方面想来了解一下说那玉宁这几年这样自己创业
是
开创了哪些这个听众群，
是，
所以我到时候我讲了也可以看看听众的反应那不过今天来当然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嗯，
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也有很多人是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
对
那看武侠小说大家都知道说小说里面通常会围绕这个主角身上的成长，可是也可以很明显所以界定一个，就是说当你到不同的程度的时候，不同的层次，你的武功练到某一个层次，提升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那个境界所看到的东西啦。
见山是山，见山又不是山，
就是你不同的 level，嗯，你的不同的等级的时候，你看的跟关切的事情就不一样嘛。
嗯，
一点刚刚提到 AI 最近当然非常火热，可是如果时空我们拉回到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推这个 AI 的整个战略的时候，很多的质疑的声音，现在看起来其实当时所预测的事情都发生了。
没错，
那2017年那时候看的，我们比较看的是技术面，就是说，嗯，欸，这个技术应该来到人间了，而且会变成是以后我们人的社会里面不可或缺的相关的技术，
嗯，
所以那时候作为一个科技的推动者当然很在意这一块。可是那时候我就预测说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
嗯，
整个市场就会开始起飞，那今年24嘛，你看到，所以当时
的
预测非常的精准，嗯，而且那时候如果真正关心这个股市的人应该如果那时候听的话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也讲过说，当时我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游说长荣某创办人把三奈米留在台湾嘛。
对，
那时候我有提过说三奈米为什么会留在台湾，
嗯，
因为三奈米它建制到整个量产预估就是2023年可以量产，嗯，那当时我就讲说为什么2023那么重要，因为2023年就是 AI 开始要进入人间，很多应用要出现，
嗯，
那个时候如果台积没有办法把三奈米的技术能够到位变成量产的技术，它一定会被别人抢过去。这个技术因为摩尔定律在走，本来就是2-3年就有一个新世代，
嗯，
一定会到位嘛，
嗯，
那如果台积当时把三奈米盖在任何一个台湾之外的地方，
嗯，
它速度一定会减缓，它盖厂速度没办法那么快，
嗯，
你看在台湾整个厂它一年内就可以让它可以开始机器可以 move in， 但是在国外根本不可能，
哦，
所以当时 我跟张董事长说，我是从我自己对 AI 的了解去跟他告诉他说
是
盖厂这些我可能不是专家，可是我告诉他从市场应用来讲，我觉得你三奈米就是要服 AI 那个时代一定要三奈米，
嗯，
那你抓不到你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战场。
对，
所以如果我没记错2017年台积的股票可能还200多块吧，
17年的时候呢它是曾经有掉下去，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回到300块， 然后又掉了一次，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想说糟糕了，所以就开始卖这样子。我觉得那些人现在应该非常非常的扼腕。
所以现在来看就是说是我当时2017讲 AI 的时候应该要听我讲了，那现在讲 AI 可能要听一些投资人啊，因为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真正进到大众准备要使用，所以那大众使用就是你要有一个企业或者公司来提供这种服务，所以这时候这些创投在投哪些公司可能是大家注意看到，就哎，这些已经在应用上可以出现。
为什么17年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在23年？
因为我们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那我其实我大概从1999年开始，我做实验室做的技术就陆续寄转到各个产业去应用。那时候我做的是主要是数位影像的这种计算嘛。那时候我的经验，那么多年的经验，就发现说实验室做出来的东西已经完整可以展示到最后真正变成产品大概就要花5年的时间。从我自己，因为我是2016才进内阁嘛，
是
那之前我在 AI 这个领域的琢磨跟很多国际的这些研究者大家一起在进行这 AI 的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那个成熟的时间点跟应用它的落差大概就是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2017我就说抓那个时间点已经可以变成产品在22年，所以很清楚你看2022就是生成式 AI 那时候出来嘛，
没错没错。
然后生成式 AI 的前身它真正理论的突破是在2017年那个 Safe Attention 那边论文嘛，所以整个翻转你会看到技术人员是真的可以看到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是我们不太知道说到底是哪一家可以提供这样的
因为那个是商业面营运面的事情。
但那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说 AI 当时它的进展已经朝向用暴力式的运算来解决问题，所以 AI 现在的做法其实它还是用一种暴力式的方式来解决你各种运算。
那个暴力式，
那所谓暴力式就是说老实讲 AI 可以帮我们做什么事，就是帮我们生成也是一样，就是把我们还没有的东西把它做出来嘛。
对，
那如果以功能来讲比较像说它可以预测或者帮我们把一篇文章的后文就整个写下来，所以这也是 generation 就是 prediction 啦，
对，
两个其实是类似的意义。所以 AI 它可以帮我们做的就是把以前已知的东西它中整以后，那帮我们用最快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对，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也讲说 AI 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啦，它就是帮我们人类已经会的东西，那它会学嘛，学它来帮我们做，那你只要这时候下一些简单的指令，它就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当然这个指令越复杂它可以做的就越精细嘛，
对，
所以现在所谓的那个这个永畅工程不是这样来的吗？
没错，
那这个永畅甚至可以到2-3万个字给他，然后给你产生你要的这个 content。现在连那个视讯影片都可以做得出来嘛？那他怎么可以做这些预测说下一步要做什么的能力？其实他是来自于他要去想，把以前的东西想在，然后决定这一步嘛。
一个几率的推测，
对
不对？
那我就说，你把它想成你在企业生存，就是你要有考绩嘛？
对，
你就想成说公司打考绩怎么打？给一个公式嘛，
对，
然后给说可能在意的是你的表现啊，你的态度啊，然后你合群的情况，你有没有新的创新的贡献之类的，我可能就3-4种指标，
对，
然后每一种指标可能给一个百分比，
是，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加成就是你的分数嘛。所以其实 AI 的算法有点类似，我就把以前觉得说哎，我在预测这些东西的可能性，我把它展成很多种变化的参数，那这些变化参数越多，我就是考虑的点就越多嘛。那 AI 现在在做这些它预测下一步的做法的时候，它的指标现在是用几兆来算的，
就是那个量是很惊人的，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用几兆来打一个员工的考绩，那这时候当然这个它这复杂度非常高嘛。可是你也可以讲说，当我用这么多参数来做的时候，大概什么细节都可以注意到了。
是，
所以这当然也是 AI 的特性，就是说它只要它能够学的，它一定记得。但因为它会把这些变成它的参数之一。
对。
自己这个参数怎么定就看你使用哪一种大型语言模式嘛。
对，
所以现在就是说大家不在拼，一个是大型语言模式，一个拼你怎么训练，然后最后就是你真正去推理应用嘛，就是这三大块。
对，
那一个就是你要让它能够有比较大的参数的考量，所以通常你会选择你的大型语言模式。那我刚刚讲说上兆，就是说现在的 ChatGPT 4.0 就上兆了嘛，
没错。
现在也有像 Meta 的 Llama 2大概也有用什么 13B 啊或者 7B 啊，让它用70亿或者130亿个参数嘛。那学界现在也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用1亿个或者10亿个来做嘛， 那所以大型眼模式在决定是我用的指标嘛。
嗯嗯。
那我在训练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用一些数据要来训练它。那这个训练就是改变你这每一个指标的百分比嘛。
对。
就我可能你的绩效指标就是本来我用 50% 来算啊。那我发现说这样员工好像重视态度不重视绩效，我可能对公司可能绩效还是比较重要，那我就想把它调整60分，
对，
我是可以调它嘛，
对，
所以你在训练就是调整这个。
嗯哼。
那每一个公司现在想要自己的形态的时候，你就会选一个 model，
对，
然后接下来你就是把它训练成你自己要了，
是，
那接下来就去跑嘛，就去做推理嘛。
嗯哼。
可是关键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说我考绩如果只有四个，我是四个乘上四个百分比再加总，我现在如果一兆个参数
再，
那我要做一兆个相乘，
对，
然后再做一兆个累加，
对，
然后再做出我的预测出来。可是如果我要训练的时候，
嗯，
我要训练这一兆个参数的百分比，
嗯哼，
那我百分比是可以调嘛，
对，
所以我每次调我就要看看结果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训练的时候我可能要训练一兆次，所以我是一兆次的相乘累加，然后你再调那一兆次的这个参数，
是
那兆乘兆你是多少？
对，而且那个兆乘兆还有指数型的成长，
对
不对？
所以我如果希望说我要训练一个我自己想要的 model 的时候，我是一兆再乘一兆再乘不同的 dataset 进去做调整。那这个运算如果要等个一年，那我根本就不用做了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暴力式的增加说。NVIDIA 现在不是什么 H100，
对，
就哦要几十万个，
对，
不要忘记 H100 NVIDIA 卖一个板子大概$40,000啊，
这样是100多万台币
一个板子哦，那你又要上万个
哦，那真的很惊人，所以才会说是要大资本公司才有办法做。對對
對，那如果说真的我的参数变成是一兆个的时候，
对，
大家可以想象说，因为当你这个指标很多的时候，你可能那个百分比就会变得很小，接近零了嘛，那这一项你到底是重视还是不重视？
嗯哼。
所以现在虽然是用一兆个参数来计算，但是真正在解析说这一兆个参数的百分比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一兆分之一，那其实是非常小。
对。
所以问题就出在说，那可是这么小，我还是要计算。
对。
你当然就很暴力式嘛。所以很多做硬体优化的人就会尝试说，那我可不可以已经知道你到底怎么算、怎么推理以后，我可不可以把接近零的想办法把它拿掉，不要算。那我就可以精简很多预算，所以硬体架构还有很多在突变中。
这个是像现在的电机相关领域的研究，
对 对,
對，
就是所以我讲说未来在技术的突破点还有很多是硬科技要去突破的，
嗯，
它不见得是硬体，
对，
因为它要满足说我就要经过这样的计算嘛，
是，
那这个计算本身它有一些特性在，
对，
那我可以针对这个特性，比如说我去找找里面有没有重复性啊，
嗯，
找找有没有说多疑性啊，
嗯，
然后找找说规律性啊，
嗯，
然后找找说有没有真的是接近零的类似这样，那你硬体是可以很快去筛选嘛，
对，
就是你这个参数一进来，那这个参数如果本来是零我就不要算了，
没错，
如果我的微艇一进来，我训练完了这个 model 发现说啊，这个 model 它的微艇也是零，
对，
或者非常接近于零，那我也可以不用算，
是，
那我就是抓几个，所以这其实不是我们想象将来 AI 它提供这核心的运算，
嗯，
不是只有我们想象说只有硬体，
是
它这个硬实力是要涵盖说我可能对这些资料还有训练完这些 AI 的模式本身某种程度的了解，
对，
然后把它转成说我提供给你是一个算力，
是，
所以算力本身你就很难讲说它到底是硬体还是软体。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下一个产业趋势，因为刚刚我们其实分享从17年到23年，
对对，
那5年发生的事情嘛，那刚刚提到那个大量的算力
对
每一个晶片每一个板子它很大很大一坨在那个地方，那全部都要点，对，所以其实像国外分析这个人工智慧技术演进的这个瓶颈的时候，他们反而认为问题其实不在软体的设计能力，也不在软体去怎么样应用这些硬体的运算能力产生新的服务可能的这个想象力，问题是在于你想完了之后结果发现电不够用，因为你没有办法让这么多的这个机器去运算了，这个就是回到物理世界嘛，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物理实存的东西的硬体去帮我们做这些动作，我们才能够让它产出好用的东西，可是只要它 是物理世界现存的，它就有各种的资源的需求在那个地方，电力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但刚刚讲的东西意思是说，其实在硬体面有很多很多的可效率化的工作还在思考跟研究当中。
对，没有错，硬科技除了说硬体这边的结构上的大改变之外，
嗯，
还有一块就是真正训练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暴力式那么多参数。
OK，
因为这个就会牵涉说将来在应用的时候，比如说我如果只是希望说我拿来作为我产生影片的 AI 的系统，
对，
那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用那么大的 model 来做它、
嗯、
也就是现在 OpenAI 或者 Microsoft 所提供这 AI model， 它有点像是一个超人嘛，因为它所有知识都要在那边训练，
对。
可是我如果只是要还有一个员工说你就是帮我产生各类型的影片的话，那其实我不定还有一个那么贵的人嘛，
对，
我找一个只要专门做这件事情的、
嗯、哼，
那这个就回到说刚刚讲暴力式的，是因为这个很火红嘛，这个有点类似科技的 S 曲线，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期待很高，然后大家冲进去，
对，
慢慢你会发现说我现在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只针对我用的 model， 如果又可以找到，我更不要买那么贵的东西嘛。
对，
就有点类似现在大家在应用这些很多的工具的时候，
是
有时候还是喜欢说我带一个很简便的 MP3 啊，
嗯哼，
我不一定一定要用那么复杂的整个系统什么都要嘛。
是，
我想我们一般人买电子产品，你也不会这样买。
嗯哼，
可对一些比较炫的，他当然就要买一个什么都有的，所以这其实到时候市场一定会这样区隔。
市场机制它会决定哪些问题存在，
就是 CP 值，到时候还是最后。还是回到 CP 值，
没
错。所以玉玲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嗯、现在大家会看到说啊，因为都要那么强的算力，然后都要，那这个其实将来可能没有多少人可以负担得起。
对，
连 OpenAI 不是也讲说，他现在一直要训练，他光训练每个月可能就要耗掉几百万美金。
对，
就是本身它是一个不合理的，
没错，
消耗，
对，
因为没有必要。
没错，
就刚刚提到说，你训练了半天，然后。那现在因为大家在拼说我就是要不管是我的预测力啊，或者说我产生的效果如何、嗯、可是因为你如果从单一功能来看的话、嗯、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功能，
是，
所以学术界现在有一些在考量说，那有一些人当然尝试说我可不可以有所谓的特定的 model 可以出现。现在讲技术，因为现在 AI 在 AI 已经变成真正的应用，
对，
所以现在真正的 AI 的上头，它市场的区隔已经慢慢出现，
对，
这个从创投就比较清楚，因为创投现在在投会投说云端的服务，这个也是其中一块，其实包含最近不是很火红的像什么伟创、广达，
没错，
连美国那个 Supermicro，
对，
整个那个其实提供的就是伺服机的硬体，整个伺服机的基础。所以半导体那一端，如果我们看台积它提供给 NVIDIA，NVIDIA 也不是直接提供给客户嘛，
没错，
他还是要从广达、从
这些伺服器厂、
伟创、人保、从 Supermicro 拿到他的伺服器、
嗯、
然后再提供给谁？他提供给 Google 啊、Microsoft 啊、Amazon 这些提供云端服务的、
嗯、
那再上去，就现在有一些新的服务的公司，就是我刚刚提到他提供有 Model Service，所以这些已经慢慢会成型，就是哎，现在因为不得已大家都用像 OpenAI， 每一个人都交20块，然后去试看看。可是这个将来你要当做真正的营运的话，就慢慢会考量说，那我都帮 OpenAI 去训练它的 model， 我到时候如何维持我的竞争力？这可能将来变成是另外一个议题嘛。
对对。
那有一些如果我的公司的形态本来就具有优势，可是我还是想要导入 AI 啊，
嗯哼，
因为 AI 就像未来的时代的电力一样，我一定要用它嘛。那这时候我不见得喜欢用现在这样一个封闭式的 AI 的系统，
对，
我可能希望有一个我可以自己掌握的 model、
嗯、
或者这个 model 是我可以信赖的、
嗯、哼，
有点类似说如果回到半导体大家比较熟嘛，半导体以前都是我要这个晶片我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然后自己卖自己的品牌、啊、
对，
那台湾是把它切割说我有这个晶片的代工、
嗯、哼，
你可以想象说 AI 将来在应用的时候我要的是 AI 的功能嘛，
对，
但我不见得我一定要去买一个 AI 的这个伺服机或者相关，就像说我现在要网络，我不一定要自己做一个网络公司嘛，我就看、欸、我跟中华电信买或者说我跟台哥大买，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模型的应用跟多元化它也会越来越多元，
就产业它会被切割成说它就一个供应链，
对，
那这供应链里面缺口地方一定会有新创的去弥补这个空缺，这个就是所谓创投的机会。
是，
所以当年我在讲的 AI 这个技术到位，他们会变成社会可以用嘛？
对。
可是从技术变成社会可以用的时候，中间就会切割成一个供应链。
是，
所以 AI 供应链现在正在形成。
那台湾你有看到有什么机会吗？
台湾我觉得当然有点可惜了。我离开那个之后，整个推动力道变弱嘛。那时候一直讲说。嗯，台湾应该准备好让这一波到的时候我们变成是全世界重要的 AI 的提供者、嗯、
是，
如果从产业的分割来讲、嗯、我们在伺服器这一端还算是强的，
没错，
这就是林百里、广达跟华硕跑来找我做那个 AI 主机嘛，他们就是练就这个功夫，所以他现在就上去了、
嗯、
那我觉得除了这一块应该是其他我刚刚讲的这个产业供应链一直到 model service 这一块其实是台湾可以做的。
嗯，
我其实对外演讲我把它称为说这是一个将来会产生一个类似 AI 代工的形态。
OK，
就一定会 AI 产业供应链它一定就会有一个代工的形态。
对，
这个代工形态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是某一家公司的，
对，
那我想要导入 AI 这个功能，
嗯，
我还是希望我的核心能力我所有的知识资料库我自己可以掌握，我不会随便交出去，
没错。
然后我训练完依照我的专业训练完这个 model，我希望是我自己有的，
对，
我这 model 不要给别人用嘛。
对，
那这时候我有没有一个服务者可以提供给我说你提供给我一个雏形的 model，
是，
然后给我训练，有点类似说台积电它提供的是晶片制造的能力，
是，
那晶片我要自己拥有，
是，
因为晶片上很多核心能力我要自己拥有，
对，
那将来我希望有一个人是提供所有 AI 这些计算的硬实力给我，
嗯哼，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用 AI 的功能。
这个我想要再深入问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公司就旭时报，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 AI 机器人。那我们那时候在寻找说我们要在哪里训练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记者的时候，其实坦白说也犹豫了一下，因为 OpenAI 有一个，它就是你接上去它的 API， 它就训练给你嘛， 对，
对。
但是呢，因为只要他 say goodbye 了，我们就没了，
就不见了。以前的功夫全部不见了。
没错，因为它是一个封闭型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在当时在寻找解方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其实台大这个陈玉农教授他们有用 Llama 2，就是 Meta 他们提供的一个比较开源式的，偏向能够协助繁体中文训练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所以也在透过他们在训练我们机器人。然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Llama 2的确它的资料集没有像那个 OpenAI 那么多，可是坦白说我们在训练完之后，我们发现经过陈玉农教授他们的调教之后，因为他们
可能够用了，
对，我超级够用，而且它的繁体中文的表现能力更好，比起 OpenAI 还要更好。
这就是你的 model service。
对，
但是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技术上一定可以做得到，
对，
但要变成产业供应链还是要有产业。
像如果以刚刚这个结构来看的话，您刚提到的这个可以有一个供应链并且把这个模型作为一个服务的这个角色，是有点像陈玉农教授他们把 Llama 2的这个东西拉出来，然后去训练他。
其实你应该记得那时候我提过，就是说我当时不是也跟立法院要求了50亿的经费来做 AI 主机嘛？当时我有提过，就是说将来 AI 主机是希望它 spin off 变成一个台湾走向 AI 的领航者。
嗯哼，
那当时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说全世界 AI 整个供应链里面有一块整块就是 AI 代工的话，那 AI 代工当然应该台湾把它吃下来嘛。
对，
那可是台湾要把这个吃下来，你本身就从算力这个提供者的角色，那如果回到我刚刚讲说应该是一个 model service 嘛，
对，
model 必须架在算力上面，
是，
那这个算力就可以随着这个 model 去做调整，也就是说我这个算力不一定要那么暴力式，我一定要提供那么大，我如果说我的使用者现在都是比较小型的，
对，
那所以台湾其实强项应该在于说我们应该在现在未来 AI 这个供应链里面，除了现在各家，其实现在各家提供的那个都是比较像封闭式的 model service，
没错，
台湾其实强的应该是我赶快去跟一些开源的资源把它整合，比如说 Meta 现在提供 Llama 3出来，那这是 open， 那个公司现在 spin off 出去的台资营嘛，
是，
我这个台资营你其实应该要尽快，这个一开始一定是一个利基市场嘛，
对，
可是因为利基所以这些大家伙没有力气去管嘛，那你从这个长出来以后，你就可以慢慢变成是全世界 model service 的 provider。
嗯哼，
model service 之后刚刚讲，就是每一个人想要我自己的 model， 我必须提供给我这个代工的人，我非常信赖他。
对，
就跟我晶片交给台积，我必须非常信赖他。
所以他是个专业代工，对，
对，
对， 对，
那台湾已经有这个信赖度，台湾全世界产业都信赖台湾了、啊。那我现在要把我自己的资料交出去，那比说我把晶片交出去，可能还更危险了、啊。
嗯哼，
所以这时候他敢交给谁？他交给 OpenAI 嘛，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对，
所以现在虽然大家炒得火热，但是我觉得这整个火热的市场，如果这个 AI 市场照很多顾问公司的评估说，在未来十几年内会成长到从现在的不到一兆美元会成长到30兆美元以上的话，
OK，
那不要忘记半导体只有6000亿美金
了，是，
所以这一块我们台湾其实只要吃整个供应链一小块就好了、
嗯、
那所以我们其实除了现在我们本来提供这些硬体伺服器之外，其实还有一块是我们可以去打开，变成说台湾其实是对全世界最大贡献是把 IT 所有的产品变成人人可用嘛。
对，
那 AI 这个功能现在因为是暴力式的，必须用那么大的资源来做，台湾有机会把因为我提供比较好的这种算力的 代工的形态，把它变成说将来各行各业要用这 AI 的时候，它可以用很简便很有效的 CP 值的服务来得到这个功能。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之前在听那个简立峰博士他在聊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发展，他有提到一个角度是说人工智慧技术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突破语言限制的、国境限制的，所以模型训练的专业代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的客户面向是不是也是没有什么语言限制的呢？
对，因为就跟现在每一个人都要用电一样嘛，
对，
将来所有的人都会用到 AI 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电力在供应也没有什么语言的差别啊，
对，
它就是一个 model。但是每一个人要用的时候，你 model 的刚刚讲每一个指标的百分比你最好是可以自己掌握嘛，你可以自己调嘛，
对。
那现在麻烦就是说你要调你要训练那个非常耗时耗资源然后非常困难嘛，
对。
那这个困难本来就是产业的痛点不是吗？所以应该是说这本来就是很多创业的机会，因为现在有痛点了，市场痛点明明在嘛。我们现在看说 NVIDIA 股价涨得不得了，因为它的需求没有办法满足应用，
没错。
以现在我们拿到的一些资料来看，我看到一些资料来看、啊、NVIDIA 现在一年可以供应的像 H100 这种系统，因为台积的产能也有限嘛，
对，
大概就是可能40万套左右，
对。
可是现在一年一估，就是以现在大家对 AI 的这种热潮来讲，有一些分析是估计说一年可能至少要个两三百万片以上，
什么这也差太多了。
对，所以这为什么台积一直要扣它那个
扩产
的
产能，对对。
而且这很奇怪，就是你看我们当时推技术的重要性，台积现在大家讲说代工好像，尤其前两天我看到简立峰说、台湾这个太危险，觉得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没有这种事情、啊、
是。
如果我刚刚讲说 NVIDIA 这个现在提供 AI 这个算力的硬体来看的话、其实它里面真正的主要组成就是讲起来这三大元素啦、一个是它12寸晶圆嘛，
对，
台积卖一个12寸晶圆卖给这个 NVIDIA， 其实一颗晶片顶多可能两三百块美金而已，
对。
可是他用那个 CoWoS 那个技术做给他的时候，他要价可能去800块美金，
对，
所以其实不是那个晶圆代工贵啊，现在是封装那个贵啊，
是。
可是我们刚刚讲说你有上兆个参数嘛，
对，
上兆参数这些参数代表就是 data 就是数据嘛，
对，
这数据怎么办呢？数据怎么传送？数据当然就要 memory，
对，
所以其实这里面卖最贵可能是就是韩国的那个做半导体的那
些，你说三星，
三星的另外一家做那个 SRAM 的公司嘛，
是就叫 SK 集团，
对 SK 集团，对
对，
他那边大概就要一两也是一两千块美金了，
是，
所以其实加起来就差不多三四千块美金，那 NVIDIA 卖个四万块美金嘛，
对。
可是他现在这个产能其实没有办法应付现在 AI 市场的应用，所以你看就是技术现在其实没办法应付真正市场的需求。
嗯哼。
可是我就提到说我那时候在讲这个 AI 的未来产业的时候，一直讲说它再怎么样，它底层就是台湾最强的资通信的组合。如果我刚刚讲回到这个，它需要资料储存嘛，那资料储存要很快的送到 NVIDIA 晶片里面去做计算，再送回来。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NVIDIA 跟 memory 这个晶片上的现在要有一个所谓 high bandwidth 的 memory 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是，
那是也很贵啊。那其实不要忘记，台湾也有很强的公司，像群联啊，像什么做这些。我最近就刚看到群联他们因为这样做了一个不同的资料的结构，
对，
那它可以很快把东西灌到你的运算的 GPU 里面去。
嗯哼。
那我前几天才在找他们来 demo 看了一次，我说、这个将近五倍左右的速度，也就是它整体的运算量可以减少，但是可以提供的功能是非常的接近。
那这样子整个台湾在创新创业，因为你也在台大推动，应该讲创立的这个创新创业学程，然后现在其实我很常遇到这个来自学程的学生毕业出来之后，不管是自己创业或是工作，我觉得他们的思维模式的确会跟没有经过这样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讨论的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刚刚其实听起来就是台湾还有很多机会，而且是市场有需求的，
没有错，
对。那
但是这个条件应该在这里，就是说一般人从小到大这样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整个产业供应的使用者，
对，
所以我们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比较熟、
嗯、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学习过程尤其当学生的时代、他没有进到产业界去，他其实不了解产业的供应链的分工嘛，
对，
他只会从他买到的产品的角度来看
去想象、
所以这时候很多的创业会从应用者的角度来做创业，
对，
那这个失败率就比较高嘛，
没错，
台湾强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变成是全世界自动性至少占一半以上的供应链的掌握的实力，
嗯，
有人讲说可能七八成了，那因为那个数字很难定，就是已经全球化，但事实上就是说台湾的不管电子五哥或者相关，我们占整个供应链是至少全世界一半以上，那所以从供应链里面去做创新创业是比较容易。
可是这些都是很大的公司，很小的这种新公司要怎么进去啊？
那这个就回到说你一定要新产业，所以我刚刚讲 AI 是一个新机会，是在于说 AI 这时候产生的任何应用都是新的，所以一般人比较可以理解说哦，要有这个新的应用，那从这个应用里面去切割说你到底要怎么提供。那我也可以反向来讲说，假定我已经模拟有这种应用，那我可不可以找世界上提供这种应用的人来看看说我怎么提供他一个更好的算力，这是另外一种思维，用这种角度，也就是说现在的创新创业尤其全球这种全球化的竞争底下，你说从台湾想一个应用然后要推到全世界，我想这个我们没有那个资源推了，不是说我们想的东西不到位，
它需要的一个生态系统，我觉得台湾是相对缺乏的，
没有办法掌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把我的想法架在台湾本来强的就全世界都看得到的这个供应链上面，然后去用这个供应来提供这个创新就不一样了。
可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性的问题啊，就是刚刚你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学生如果在他既有的有限的人生经验里面去看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想到那个在产业界里面那些相关问题他可以怎么解决，可是在业界里面的人他已经赚很多钱啦，所以
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吴晓小时候讲的武功到什么地步你要看他那个视野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一些场合讲说面对新的时代，我说台湾蛮可惜，我离开以后这几年我们没有对这里有更多的投入，当然如果那时候能够更多投入，我们会有更多人看到 AI 的应用有哪些东西，那现在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全世界现在提供就看到这种 AI 应用的可能性的人非常多嘛，那台湾作为说我本来就是在 IT 比较强的，
对，
所以台湾现在很多机会应该是能够跟全世界这些有这种想法想要提供这种不管是提供 model service 或者更上一层做垂直应用整合的这些服务的公司，能够把他们跟台湾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将来要真正做这个功能应该反过来是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要做一个想要做创业，我可能直接在台湾创业可能不够，你应该开一个国际标，就是想把国际的团队找来，
对，
然后他们去把这个市场的那一面找过来，
是
那我们提供合理的这个 AI 的
技术的
技术跟相关的服务，
嗯，
那这个技术服务因为它是某种程度是硬实力，
对，
它里面要软体要硬体，我刚刚讲它要 model 啊要这些东西，
对，
那这个又跟硬体的优化又有关系，
对，
可是我可以台湾最强我可以提供这个东西给你，
那这个台湾在现在的这个分工，
所以刚刚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学生其实现在即使创业也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要做这样你最好就是能够花点力气去了解，欸，台湾的 IT 的供应链有哪些东西，
所以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也没有不好，去走一下也好，
对，
对不 对，
对，然后你了解以后你可以从使用者的角度去做整合，以后你提供这样，那你找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想办法跟他做某种程度的结合，或者是从里面做一个分工，就是找到痛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里面学校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吗？或他需要扮演什么角色吗？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的自己专业的武功要到一定的地步嘛，你现在武功强你要跟人家整合嘛，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还是要在某些专业领域能够强起来，因为 AI 会把各个领域的能力都提升，
对，
就算我只是做艺术工作者，
对，
你将来艺术工作你不用 AI 的工具你当然没办法活下去，
没错，
所以我的艺术本身的这种主观能力你把它提升，这个在学生时代是可以的，
是
那提升到一个地步以后你会看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找 AI 的工具来帮你忙，
嗯哼，
那你不见得对 AI 的工具懂那么多，可是你可以提供你的需求，
嗯哼，
那你找这些人来帮忙你其实是变成是一个某一个 service 的 provider，
而且这里面他也没有规定说你一下子就要资本投很高，对不 对，
对， 对， 对，
其实你有那个对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这个能力是比较重要的，
对，
对， 对，
就有点类似说我们台湾把半导体代工做成这样以后，你想要设计 IC 你不要投一个 IC 厂嘛，你不要盖那么厂，所以我现在做 AI 的服务的时候我其实只要一个电脑我可能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那但是背后我可能要找一个AI 代工的服务厂，就像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台智银这一家公司一样，
是
你就去找台智银啊，
对，
它可以提供你 open model 提供你所有的东西， 然后用最便宜的方式让你只用小量，
对，
然后你就从这个小量开始试，
对，
你觉得这样可以 hook 上去以后，你慢慢扩大你自己的需求，甚至将来你有机会说啊，那整个代工厂我要包起来，就像 Apple 说把台积整厂包起来一样，
嗯，
那其实他也不需要自己去盖厂，
对，
那其实现在 AI 生态链一直在变嘛，好像 Microsoft 现在不是自己要开一个晶片叫雅典娜的晶片，
对对对，
去做 AI 嘛，其实 Google 早就开了，
嗯，
Meta 现在也自己开一个晶片叫 MITA 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将来这种它需要就是一个可以 trust 的 model 的这种需求，这个市场的痛点是在那个地方的，
嗯哼，
所以对现在的学生来讲其实不用那么急着好高骛远，第一个你自己专业先搞清楚吧，
是，
那专业到一定地步你就看说，哎，那我想要提供这种算力，我就找可以做上面的服务的人，
对，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新的市场想办法把它拱起来。
是，我觉得今天节目最有趣的是，我刚才听一听，我其实我觉得我听到下一个台积电，就所谓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台积电它之所以会能够有今天的地位，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选择了一个商业模式，就是它就是非常专心的做专业代工。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往前做，它做不赢别人，往后没什么好做的。对，如果我们决定要走入这个领域，就抓一个最强的东西，把它做到最好。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任何客户都会信任他，因为他不做客户要做的事， 对， 对，因为他没有竞争关系，
尤其是小客户，台积其实刚开始是从几百个很小的客户，
没错，
后来才有这些大的客户，以前都是非常小的客户。
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从台积电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的故事回头来看，然后再对应部长今天跟我们讲的，我们真的是从比较技术发展跟市场发展的这个比较由下而上分析出来的，去看到未来市场的需求跟现在就已经能够看到的缺口，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训练或服务的一个代工，而且是要专业代工，你不能自己做一个模型自己用。比如说像 我举一个例子，好像大家比较好听，就是我今天我自己一个媒体公司，然后我去训练了一个专门在生产这个记者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我说我要提供给其他的媒体，一定不会很理我的。 对， 对，因为他就会觉得我在跟他竞争啊。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角色的人，他有这样的基础技术，他有媒体的 domain know-how， 他又有这个训练机器人的这个模型的这个 domain know-how， 他把它结合在一起之后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媒体或想要去做好的内容的这个单位都想要跟他合作。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就分很多产业了，这个产业分类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可以做，但不管如何它有一个底层的技术是跟这个硬体相关的连接度比较高的，台湾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是可以进去的。
我觉得10其实讲到一个我也想提醒，就是说像 Model Base 它的 Business 将来一定是非常不一样，
没错。
如果以10刚刚讲说我要做一个新闻的这个 Chat 机器人的话，那这时候我在训练过程，我如果找一个新闻所的教授来帮忙，他的 know how 进来帮我调，
对，
那他这个 model 就更厉害了，
没错。
可是这时候我的 business model 如果说好，这个教授帮我training你的时候，我把这个 IP 将来分给他，
哦，
也就是说我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作为我这个 model service，
对，
那我不是自己只是赚，我把这个供应后续的供应，我把新闻所有的专业的人也找来，
对，
那他都可以将来我只要赚到他也得利，那这个 model 就变成全世界更无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台湾一个 很棒的机会。
今天这个节目真的太值得，拜托大家一定要把它听完，因为前面有点难哦。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耐心，把这个中间的一些我们说机理它的这个脉络把它听懂，其实还蛮好理解的，就是到底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火，对不对，就蛮好理解的嘛。我如果大家还是听不懂没关系，我再跟部长稍微聊一下，请他来帮我们开课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更棒的是很谢谢陈亮基博士，科技部的前部长，那现在也在台大担任荣誉博士。你在台大现在有开课吗？
我现在没开课了，
我们来想办法。好好，那谢谢大家收听哦。那如果你今天在听我们的节目里面的时候，你有听到一些你觉得似懂非懂的，请你一定要来订阅叙事报我们的订阅版哦。像我们有一篇文章刚好在谈这个马斯克，他就告了 OpenAI， 他告他的理由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系统都封闭起来呢？那如果你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再加上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聊了，你就会非常清楚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议题，而这个议题它牵涉的范围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在生在这个时代，你其实需要多知道一点国际上正在发生的事，而不只是很短浅的浅薄的新闻，是需要更深度的去理解他们。那这就是我们叙事报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听了节目也觉得很想要多了解在这个世界，欢迎你打叙事报进入我们的官网，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右下角呢会有个圆圆的这个小 icon， 黄色的，点下去 按下订阅。每个月呢，每天呢，我们都会给你一些很新的内容，而且其中有一些好的内容也是我们的机器人提供给你的、哦、好，谢谢博士，谢谢钱部长，谢谢，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a 追踪更多我们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